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我是苏永仁牧师，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呢是有罗应权。Roger 你好，
苏牧师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在上次呢我们又提到李鸿章的生平，咁呢就李鸿章好像做了很多样东西，是吗？
是啊是啊，我听你说呢李鸿章又做北洋舰队，又做了军事很多东西，然后去外交签了很多条约，然后内政呢他又做了很多东西。那你苏牧师你觉得他究竟他一生啊，他最有 passion 用了最多精力，他真的最想做的是哪样东
西呢？如果我从一个历史的宏观看来呢，我就觉得呢李鸿章最有这个贡献呢就是所谓洋务运动了。洋务运动有人称为自强运动，是在清末的时候呢，这个清廷呢是以一种叫做师而长技以制夷，即是学校外国人一些的科技方法，它主要目的呢是用来制夷，即是说呢是防止外国来去拢取中国一些的利益，是一种的策略，因而呢是展开了中国的一些的工业运动。咁它这个运动呢是由1861年开始，而至到1895年是连续了35年，这35年所立下 的功绩呢，或者去从事这个工业的活动呢，通常我们就叫做洋务运动。咁啊，嗱，呢洋务运动就会问啦，包括啲咩呢？大概嚟讲，包括咧下列有几样嘢。第一，外交啦。中国不嬲嚟讲系冇外交噶，因为周围嗰啲都系夷蛮之族啊嘛。直至到列强入侵中国嘅时候咧，咁啊，中国觉得系被逼一定要同外国人咧有交涉啦。所以1861年咧就设置咗呢个中国第一个嘅外交机构，就叫做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全名嘅意思即系总理各国事务嘅衙门。而担任呢一个嘅咧主持人咧就系李鸿章啦。当时嘅官职叫做北洋通商大臣。外交是这样的，那么主要你所谓师夷，师夷是什么呢？军事工业。所以在安庆内军械厂、天津机器这个所谓制造局、江南制造局、汉阳兵厂，就一连串这些这样的所谓制造军事工业的工厂就兴起，也都是这个李鸿章的主张。那你只是有工业没用的，那你都要改革的军队。所以呢他们想到一样东西，所谓的所以船坚炮利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尤其是他们当时要对付这个太平天国的时候，他更加体验到这西洋的火炮是很厉害的。所以李鸿章他率领的淮军 80% 的火炮是来自这个所谓西洋的。除了是这个建立这个陆军之外，他也都觉得海军很重要了。咁呢就有几个海军嘅舰队呢就因而组成啦，包括呢个北洋水师啦、南洋水师啦、广东水师啦。其中呢北洋水师购买呢个定远啊、镇远啦，係当时呢个所谓远东嘅国家里面拥有呢啲嘅海军实力最强嘅，係称为世界第九喎。
哇、真係咁样李鸿章呢个军事嘅改变呢，就係即係当时嘅现代化军队军事现代化。咁仲有冇其他嘢洋务运动做嘅呢？
嗱，你逢系咧要去将一个国家去改变过嚟，除咗有啲硬件啊，即系啲硬件，譬如好似你话咧军事工业啊、改革军队啊、海军建设呢啲硬队，但系你都需要人才，你都需要有啲嘅软件噶嘛。咁所以佢亦都谂到，就派遣咗30个幼童咧去到美国留学，去。除了这个之外，又在中国建立一些新式的学校，又设这个翻译馆。而在30个出洋的学童当中呢，其中是有很多很著名的人士出来，譬如好像内阁的总理唐绍仪，这个铁路专家的詹天佑，还有带领这班留学生的容云，都是成为中国近代史里面一些很显赫的人物。所以呢这个洋务运动可以说呢是一个35年的时间，李鸿章是费很多的精力在这里，是我觉得是他最大的贡献。
咁似乎呢30几年呢都可以将清朝由一个弱国是变到强国咁。但是究竟是咪觉得洋务运动或者自强运动是真的帮到清朝是变咗强国，是咪真的成功啊，定失败呢？
表面上来讲呢就是彻底失败的。 嗱，洋务运动维持咗三十几年，直至到1895年甲午战争开始嘅时候咧，中国打败仗，成个北洋舰队覆没，洋务运动咧就因此而结束啦。啊，所以李鸿章自己晚年嘅时候就用一句说话咧咁样结束，佢话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呢？不过是勉强图色，虚有其表。即是说呢，李鸿章自己给个成绩表呢，就是 F 的，肥佬的。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呢缺乏一个整体的计划啦，主事人见识不足啦，再加上朝廷的守旧派啊，尤其是以雍同和为主啊，极力反对啦，还有呢经费不足啦，本来是用在建立这个北洋军费的呢，就拿了去给慈禧太后做这个议和员了。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都不失败都挺难。
如果你觉得李鸿章一生的洋务运动都是失败的，那究竟他做这么多事有没有贡献呢？对中国，还有如果有贡献的，哪样的贡献最大呢？ 最有持久性呢？
那就其实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一个分析或者去批判一个运动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要看远一点，不可以呢就是、是用甲午战争一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就否定了整个的洋务运动。即有很多历史读历史的人呢，就是往往就是看一些比较富有戏剧性的一些事情来去衡量，譬如就甲午战争一个很大的事，哦输了，这样就输了。但是呢，你要从一个比较长远来讲，到今日的影响，有些比较隐藏的东西可能更加重要。另外一方面，你看一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呢，他最花心机、最花时间、他最深的、最有所谓你讲的 passion 的，不是建立这些军事工业，不是这些外交事务，而是个洋务运动。因为他以为洋务运动呢，自强运动呢，是唯一能够有效去救国的运动来的。李鸿章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所谓李鸿章全集，是将所有李鸿章写的信啊、文章啊、奏折啊、诗 啊所有这些东西是收集来，总共呢是有2500万字至2600万字，可以说在中国历史里面呢，个人文集之冠。而再看一看他这个李鸿章那个的写的东西呢，大部分呢是跟这个的洋务运动有关系。即是告诉我们，李鸿章可以说是清朝时代一个思想解放的人士，他自己不单止最深在这个洋务运动，他也都是涉猎很多西方的著作，他读过亚里士多德啊、培根啊等等的书，他觉得这个洋务运动呢，很欣赏外国的这些发展，认为呢中国要富强呢，就一定是要走这条洋务运动的运动了。
哦，这样所以洋务运动都是李鸿章一生的大贡献。那洋务运动呢都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咁喺呢度咁多方面，你又觉得边方面系最影响最深远呢？
嗱，李鸿章就话过啦，洋务运动系纸老虎啦，虚有其表啦。其实佢指军事方面啊，北洋舰队嘅失败啊吓。但系我觉得佢最大嘅成就有三样：第一就派遣呢啲嘅留学生去美国；第二就修筑铁路；第三咧就培育呢啲嘅幕僚啊，即系培育一啲嘅人才啊，系喺领导呢个国家嘅。首先你看一看他派学生去外国读书，这个是一个叫做容云的建议。容云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留学生，早年是得到这个教会的传教士的帮助、改变和支持，就来到美国的耶鲁大学读书，就成为了 Yale University 第一个中国的毕业生，这个真的很厉害。他回到中国之后，就在江南制造局就负责购买机器的任务，冇几耐咧，佢就通过呢个《唐廷书》咧，就认识咗李鸿章，就同李鸿章提议啊，不如长远计咧，你派啲中国嘅后生仔去美国读书，去攞人哋嗰啲最好嘅嘢，呢个系一个最有战略性嘅一个嘅做法。咁咧，李鸿章就接纳咗佢意见，并且派咗佢咧主持呢一项嘅工作。咁咧，当时咧系揾咗30个嘅学生，派到去美国读书， 就由容云担任呢个副总监一职。呢班学生大多数都系热衷洋务运动干部嘅子弟啊。哈，点不知咧？去到美国嘅时候啊，呢一班学生咧有好大嘅转变，有好多咧就信咗基督教，啊，受呢个基督教思想嘅熏陶影响。佢嗰阵时清朝人系留辫啊嘛，佢剪咗条辫啊，甚至咧有好多唔再读孔孟之道啦，系研习西方嘅书啦。而容云咧更加娶咗个白人做妻子，哇！对嗰啲清朝嘅官员嚟讲啊，真系妖异之举啊！於是引起呢个总监督呢个陈南斌咧就大为恐惧、大为愤怒，嗱嗱声打电报翻去中国，建议火速召回呢啲嘅留学生。啊，虽然李鸿章力争啊，但系斗不过呢个保守嘅势敌，所以呢个留学生嘅计划冇几耐咧吓，隔咗一段时间咧就夭折咗啦。
哦，咁啊，苏牧师，如果呢个留学生计划夭折咗，咁但系留学生结果对中国以后嘅发展有冇影响咧？
嗱，虽然时间系少啊，但系就为中国打开一条新嘅路，为清廷培育咗唔少嘅人才。喺呢一批留学生当中咧，从事矿业嘅咧、电报嘅咧、电脑嘅行业咧，有30几人，包括6个工程师、3个铁路局局长。从事外交行政有20几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在开平煤矿啊，这个所谓采矿的工程师，这个邝荣光，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啊，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唐绍仪啦，同埋外交的总长梁启彦啊，全部这些呢都是留学生嚟嘅，都是早期的留学生，咁可以话启开了中国现代化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在这一方面呢，李鸿章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
哦，那真的，即我们都是留学生，都是跟着这批李鸿章送过来的读书的留学生是走同一条路，真的这个思想开放都帮助了中国很多，真的多谢苏牧师指出这个这么少人知道的事实。
事实上呢，我想在今天几多中国来到外国读书啊，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原子弹都是靠这些留学生回去呢是造成。所以个影响是大到呢你想象不到啦。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为止，下次呢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课题，就是甲午之战啦。是这样先，拜拜。
拜拜。有时间。